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权偶像曼德拉去世给世界留下什么，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得失如何，英美首脑相继访问中国回避人权议题是否失策。我们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小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中南海厚黑学》一书的作者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看首位黑人总统尼尔逊·曼德拉昨天去世。这位人权斗士的一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他早年因参加反种族隔离运动而坐牢近30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并在出狱之后成为南非首位黑人总统。他在出狱后表示要拥抱我的关押者，并在完成首次总统任期之后婉拒第二任期，交出权力。这一切都使得他成为全世界和平与和解的象征。那么曼德拉给人类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财富？我们今天就来首先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好，建立，我想请你来说一下，你觉得曼德拉的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是什么？
曼德拉就像你刚才讲，他是这个人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财富，它的象征意义就在于说它是人权的一个，可以说这个世纪的一个标志人物之一。同时呢，它是解除仇恨、族群和解，然后走向和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象征。
好，郭华。
我是觉得这个曼德拉他的最这个特别之处在于他的道德勇气哈，从他最早参加这个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这样一个斗争里开始，他就有道德勇气，之后被关了27年，他也有体现他的这个道德勇气。但是最关键的是他这个被释放之后啊，这个他出狱之后所从事的这种这个国家的和解，这种放下仇恨的这种这个政治高度，是我们非常这个很少看得到一个政治人物所能展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气魄。这个我觉得这是他，世界上所有很多政治领袖啊，很多人说他好，但同时也会有人说他不好，曼德拉是一个例外。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很少有人说曼德拉的不是，都是在赞扬他、敬重他，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好，再听听纽约破空的看法。
曼德拉，我觉得他的一生有三个光辉点。1960年，对不起，1960年，当南非种族制度就是不愿意妥协、实行高压政策的时候，曼德拉这个发起了破坏经济的活动，破坏政府，说政府用这个暴徒卖国和这个蓄意破坏的罪名把他判处无期徒刑。后来当时他这个获得释放之后，要这个实行南非的和解，他主导了真相与和解这个活动，又宽容那些监禁他的人。另外就是他晚年，他完全可以出任第二任总统，但他婉拒了，成为了南非的华盛顿。这三个光辉点证明，就在低潮的时候，在弱势的时候，他奋起抗争，是一个战士；当高潮的时候，得势的时候，他并不骄傲，而是宽容的对待政敌。
嗯，好，小农。
我觉得曼德拉留给这个世界，包括留给中国的一个重要遗产，是他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了一点，就是一个人权斗士如何不仅仅是为了人权、为了弱势群体的权利而斗争，而且他如何带领弱势群体成功地完成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转型。这一点曼德拉从头到尾做的这个始终如一，这个充满了韧性，而且充满了智慧。
我们知道，建立，我注意到就是在中国官媒的这个报道中呢，没有对曼德拉很多就是西方媒体提到的成就做报道，最主要就是强调他是一个反种族主义者哈。但是我想提到，就是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人是把他作为一个人权广义的人权斗士。我们知道他在就任总统以后，他的讲话他就说，我永远永远永远不要让南非再成为一个人压迫人的地方。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大家就是很多国家是从更广义的角度，而不光是说从白人或者黑人之间这个种族这个之争的这个角度来看待他的遗产。
当然中国官媒他这样报道有他自己的这个政治上的这个取向和他的目的，我不需要解释他的原因，因为他怕这个人权这个概念会在通过曼德拉的这个去世会在中国产生这个更大的效应。因为这个曼德拉不仅仅是代表着一个民族反抗一个民族的这么一个象征，它是一个人权的象征。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讲
反抗暴政
而且它在这个代表弱势反抗暴政以后， 这个政治转型中所起到的作用，可能比他最开始的那种反抗更具有光辉点。所以这一点呢，恐怕是我们非常值得我们这个好好的思考，而且给中国有很多的启示。
其实我们知道曼德拉在狱中他整整27年还是遭遇了非常多的这个虐待和这个不幸的经历。国华，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因为这个当年他被判刑以后是送到监狱去，在监狱是要做苦工的，到采石场去采石，做了很多苦工。那他是这个坦然面对这一切，那个时候呢他跟这个外界啊有隔绝，但是还是有联系。他仍然虽然人在监狱里，但是对这个南非整个的这个抵抗运动还是起着鼓舞的作用。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一度啊在全球都会看到释放曼德拉这样的标语，这样的示威。这个也正是因为全世界人民的这种抗争，使得这个南非当时的政权最后不得不释放他。那个我觉得我们看待这个曼德拉还要看到一点，就是说当年啊，这个南非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它不能这个开放人权，它不能开放民主，开放这个自由，不能让这个多数的黑人出来主政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说黑人主政一定会动乱，一定会出现这个
报复白人的这个
暴力啊，流血这个冲突。我们看到这个曼德拉最后这个通过他个人，特别是他个人这个领导的这种这个魅力，这种力量，使得南非成功的和平的这个转移权力转移，所以这一点非常了不起，这对中国是非常非常有启示的。刚刚这个坚立提到，就是中国的官媒在报道这些上面有他的取向，这个我觉得其实大家最应该关心的，就是要最要研究的，就是曼德拉如何让本来这个可能会引起种族冲突的流血这个牺牲的这样一个转型，能够成功的和平的把它做到了。
尤其是在非洲大陆，我们知道有这个种族仇杀的很多这个传统，很多国家走不出这个恶性的种族流血的这个，
之间
对，
哎，黑人跟黑人之间也是杀来杀去，
对，他走出这个历史循环，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好，再请破空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其实曼德拉啊，他实际上他不是一个就是单纯的完全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光辉人物，我觉得他的人格魅力在于他是一个真实的实体的一个人物，一个立体的人物。他其实也有很多的，他也有一些个性上的弱点，大家说到比如说他有时候会独断专行，或者他在婚姻上走过了磕磕绊绊的三段婚姻哈，这些但是大家都觉得他是更散发出一种人性的东西，一种真实的人生。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在他的这个人格魅力方面也是受到世界各国的这个赞赏。那么你来跟我们讲一下他的这个人格魅力这一点，跟我们分析一下曼德拉的这个遗产。
我首先要补充一下刚才国华说的，就是说南非的确是和平转型，和平转型，但是在南非和平转型的那几年，由于各种各样的冲突，白人和黑人，黑人与黑人的冲突，一共死了15000人，倒在血泊之中。如果按照中国的定义的话，那就是民主的动乱，那简直是可怕。另外就是说这个曼德拉身上的东西体现了跟中国政府所倡导的完全相反的东西。比如说原来这个禁运，这个整个西方国家对南非实行30年禁运，中国也加入了，那就经济制裁，那中国来说就是干涉内政。另外这个南非当时曼德拉搞这个暴力活动，那么中国来说就是暴徒，就是恐怖分子。另外后来这个，而且南非之所以能实现和解，关键除了他的戈尔巴乔夫就是德克勒克，如果没有德克勒克的解禁，南非的过程还非常漫长。所以中国没有出戈尔巴乔夫，所以这是一个这一个反面。另外说到他的个性，我想他的人格魅力大家都众所周知。我觉得他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他的三段婚姻备受诟病，尤其是第二段婚姻，因为他的第二任妻子是在本来是在监狱中支撑他的人，但是后来他的妻子却卷入了就是绑架谋杀这一类的丑闻，说他被迫离婚。我想这个他个人方面处理得很不好。另外一点就是说他的儿子又得了艾滋病，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家族呢就说已经给人感觉不太检点。当然他有个勇气是宣布他的儿子得了艾滋病，承认他儿子得了艾滋病，而当时南非很多人不承认的，说在他身上呢就说的确是有些阴影，但是瑕不掩瑜。
好，再听听小龙看法。
我觉得我们刚才都谈到了两个隐含的互动关系，一个就是曼德拉和他的非洲黑人社会群体的互动，再一个是曼德拉和他的这个白人当局的互动，在这两方面他都处理得非常成功。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最后这个曼德拉和这个广大的黑人民众之间的这种互动。我们知道中国人一般的都认为这个非洲国家是落后的，在文化各个方面都远远不如中国，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在曼德拉这个领导人的领导下，非洲国家走 完了一个比中国更加成功的政治转型，所以他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民众能够和他们的这个民主的领导人有效的互动，互相的配合，那么哪怕是文化上比较落后的民族，照样可以在政治转型上领先。在这一点上，中国现在是拥有几千年优秀文明的民族，但是在政治转型上远远落后于其他的这个文化上落后的国家，这一点给中国的教训是很深的。
嗯，好，我知道建立想谈一谈这个德克勒克曾经和这个曼德拉共享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前南非领导人，那么你的看法是？
对，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啊，这个南非从上个世纪90年代脱离了种族这个隔离，然后慢慢走向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民主国家，好像是很顺利，实际上里边有很多的磕磕绊绊，而且很多的历史的细节最后决定了未来历史的走向。那9月份，今年9月份我和那个德克拉克在布拉格有个见面，一起吃过一个中午饭，我就借着这个短暂的机会向他请教了很多问题。我就讲，我说为什么当时你有胆量走出这一步来，因为那时候白人的政府包括他本人就是害怕刚才小农还有几位先生讲的就是黑人的报复，这个暴力的报复。那他就说我敢勇敢地走出这一步是因为曼德拉，因为曼德拉，我信任曼德拉，而曼德拉被黑人信任，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环节在里边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里边有很多的因素，包括两个人的智慧和勇气。
对，
那当然首先是曼德拉的智慧和这个宽容和他的勇气，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给中国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当政者，即使你想做好事往前走的时候，如果没有反对派的配合，有时这一步是非常难走出一步来的。所以在中国来讲，对于中国的当权者，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需要一种政治智慧去培养你的政治反对派，而对于民间来讲，应该通过不同的这个不断的公民运动来创造一个领袖集团，能够扮演像曼德拉这样的角色，让中国能够在关键的时候走出关键的一步。
好，国华，最后我想请各位再点评一下，就是说曼德拉为世界领袖人物立下了一个难以超越的标准，可以说是。那么我想问问，就是说从他身上你看到一些对于领袖人物所需要具有的什么样的要素，那么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关键就是要放下私利。这个在这个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长期的斗争中，曼德拉本人经历了很多的这个苦难。好，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被这个监禁27年，那个采石场受了很多苦，一度还单独监禁。这些苦难对他来说，这个实际上是让他真正的这个看到了这个南非啊如何走出这种互相这种压迫啊，白人压迫，然后呢这个黑人将来如何这个走出仇恨这样一个阴影的这种必要性。那么他出狱以后，我们看到他这个所做的一些事情，就是说他有一种这个政治的超越。超越什么？首先超越自己，他不恋战。这个当时的这个做总统首位黑人总统，他完全可以做第二任，
对，
可是他不做。再一个呢，他在这个就任期间呢，他也不拘泥于这个细小的这种政务，他拘泥于国家的形象，拘泥于这个国家的和解，把这个具体的事情交给副总统去做。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现今的国际这个领袖啊，世界上一些这个领袖所很难做到的。大家有了大权在握了以后，这也想做那也想做，他唯独没想到要做的就是真正的来做这个国家的和解。其实这一方面对中国也有很多的这个启示了。
好，破空。
我觉得曼德拉的去世给这个世界重新唤起了一个人权意识，就这个人权在西方正在趋弱的时候，在中国正在肆无践踏的践踏的时候，曼德拉的去世唤起了这个一个人权的回忆。我们知道南非的曼德拉去世了，南非的曼德拉受到了世界的尊崇，但中国的曼德拉还有很多的曼德拉还在狱中，比如说刘晓波，这是唯一一个得了诺贝尔奖却被置于监狱中的人，唯一一个得了诺贝尔奖很多年之后还在监狱中的人，甚至连他的太太都失去自由。但我们后来可能会谈到，这是中国跟世界文明的巨大差距。
嗯，好，最后小农。
我觉得，曼德拉的去世其实留给中国人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南非的黑人他们都能做到的事情，中国什么时候能做到？中国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看见像南非黑人今天这样的一个 光明灿烂的制度。我想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其实都有一个梦，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梦。
好，建议请简短一
些。我想这个补充一个国际因素，当时这个反对种族隔离，南非的种族隔离可以说在世界上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包括美国的商人，当时美国一个著名的商人叫苏利婉，他这个设立了一个苏利婉原则，就是给美国的商人，就是如果我们在南非做生意，如果我们不强调人权，那话将会如何如何，这样的这个规则后来被发展成在全世界通用的苏利婉这个原则。但是今天在国际社会上，这样的理想主义基本上被放弃了，所以这个是曼德拉去世应该给世界的一个提醒，尤其是给一些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个重要提醒。
嗯，好，待会儿我们还会再接着讲一些人权问题，尤其是拜登和卡梅隆在中国访问的时候对人权问题的这个遗忘。那么曼德拉的遗产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很快要讨论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得势如何，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